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个人实相的本质。那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613节一开始的地方。在上个星期一开始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面的物质世界，我们所获得的经验跟体验，都是从我们的心灵的中心向外流出来，然后呢再把它体验回来变成我们的经验。换言之，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样的观念，然后呢我们透过外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的交往，所以我们再从外面的世界重新再体验回来。他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外面的各种事件情况跟状况，实际上是一种 feedback， 一种活生生的回馈。也就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 idea， 有什么感受，那其实原来是在你内心，那可是你的生活状况会变成让你活生生的再回过头来体验，变成你的回馈。好，所以呢他提到的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要改变外面的具体环境，那么你一定要先改变你的心灵状态。那心灵状态一改变，外面的环境就具体改变了。他说呢，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这一种方法，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具体改变事件的方法。所以赛斯在这里提供一种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方法，就是假设我们先不要看到外面的世界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就想象自己有一个小天地，有一个纬度在我们的内心。那这个纬度，这个物质的纬度在我们内心呢，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具体而为的把我们的心灵形式外放成外面的环境。所以有些朋友在提到想象力不重要，其实这里就在讲的是一种利用想象力的方式，就是你的脑袋里面，你的心里面到底存了哪些事情，哪些观念。而我们内心的那些观念，其实你也可以假设，你如果在外面生活的话，好，那你大概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况。比方说啦，你小时候跟你的玩伴，你的小时候的同伴玩，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觉得人家都在欺负你，人家都不理你。然后呢当长大之后呢，你也会用这种内心的那种感觉，或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不断的碰到同样的事件会发生在你身上。我经常有的时候听一些同学们在描述他们的故事。比方说有一个朋友，那他在描述他小时候，因为他爸爸是考古学家，所以他经常会改变生活环境，就到这个小乡村或那个小乡村，所以他小时候一直都非常的孤单。他的小小心灵常常就有一种渴望，希望得到好朋友或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小小的心灵有的时候为了要得到别人对他的友谊，他也常常会拿一些糖果啦，或者是想办法去投别人的所好来引起友谊。那当然后来长大之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交朋友也好，爱情啊，婚姻啊，总是会遗留着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就是他一直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友谊。那对自己的交友的状况总是没有带着信心，这就是我们说的具体而为的一个心灵形式，一种个人性，然后创造我们所知的外面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以具体的心灵形式去用想象力去了解的话，那你对外面现在的条件或者是所碰到的问题，应该是对自己会有所帮助。你能够透过观察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具体而为的心灵的形式，那种个人性，看看自己都是怎么想的，你通常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一路走来都碰到大概同样类型的人，或者是同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赛斯是 用这种方式，希望说我们可以在我们想象中去创造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当中以具体而为的形式去看看我们所碰到的外面的形式是什么样。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了解外面的现在所面临的人事物的状况是会有所帮助的。这个613节其实是第一章里面的第二节，也就是第一章起了个头之后呢，经过三个月，然后才从第613节开始齁，当然就没有612节。612节应该是跟理查巴哈他们的对谈之类的内容齁。以个人身上本质的本文来讲的话，这个是第二节课。那第二节课当中呢，赛斯呢在这里帮我们描述了很多很多的地图，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个人的话，他在创造外面的实相，那一开始他是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心灵状态，好像一个小世界小天地一样，我们在我们心理状态的一些心理形式，然后流到外头去，然后由外头的状况重新再 feedback 回来让我们体验，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是我们内心的形式在创造外面的环境。好，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外围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这个大地图之内的话，它描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呢，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自我，那么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自我的后面有一个叫意识心，那意识心的背后有一个内在自己，而内在自己去创造意识心感知外面的世界。好，那感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经过自我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而自我的眼睛呢，它所拥有的是由内在自己调配出来的某个特殊的形式叫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透过自我不断的在外面外放成这里所说的心灵的核心的外在形式，那我们不断在体验这个部分。那一般我们在讨论个人实际上的本质，或者是谈物质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谈到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好，但是这信念本身呢，却牵涉到至少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那跟你的感觉基调有关，因为你是被调配成这种感觉基调，然后呢，由这个感觉基调不断外化出去，这是第一个。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是灵猛的话，你怎么样去长，怎么样去发展，你一定会带着灵猛的味道，一定是有酸的品质在你的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好，那感觉基调的话，透过我们的意识心不断的在提供外面的自我来创造外面的实相是没有错。那感觉上好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个人的信念或者是自我的控制可以达到某个目的，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考虑到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我们会看到这个书上写到说是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外面的实相，可是你怎么没有想到说你的信念本身是来自于你的整个本色，你的基础，你的那种感觉基调。好，那这个感觉基调呢，它其实是透过类似像水坝的闸门一样，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不断外放出去的。那我们来看他怎么画这个个人实相的本质的地图。我觉得这个地图，你多看几遍，你了解到那个多次元的概念，他在这里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学到的只是那个正面思想啦，或者是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注意我的信念是什么的话，那么你比较少去关心到那你自己的感觉基调是什么，你这个人与生俱来的那个特色，那个个人性，那个这里所说的心灵的核心或心灵的中心是什么。因为那个心灵的核心跟心灵的中心呢，不断自动的自动的外化成外面具体的环境。那如果说你的心灵的核心不断在外化变成外面的环境的话，那你觉得你用自我去 用一些比如说我这个想法的改变会变成外面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角度上的偏差了，因为他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它其实被上一层的电信的实相所覆盖着，而这个电信实相呢，他用一种比喻，他说好像是我们的气候。我这里觉得他有在暗示一件事情，因为他在早期课当中曾经提到一种概念，就是有很多的电信状况是你们不了解的。意思是说，好，那如果我现在我的内心里面有什么感受，那我的感受跟别人的感受怎么交流，是吧？就好像我现在如果在我的网络上打字，我怎么透过网络跟其他的地球的每一端的人联系呢？所以它一定有一个网络嘛，这个网络就是在这里个人实相本质第一章的第二节，他就提到，他说像大气一样的覆盖在我们的实相上，换言之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感受是直接就连线到整个电信网络的。好，那电信网络直接会做吸引力的工作或调配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地图如果说你仔细去把它画出来，现在一开始是告诉我们说没有错，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心灵的形式或心灵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个人性，而这个个人性呢，它会创造外面的实相。好，那如果你要改变外面的实相的话，除非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去下功夫。好，那下功夫的话却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像义和团说我坚持某个信念，我坚持某个信念我就变成什么样，其实不是。他这里提到说，简而言之你根本就是一直这样在做，你的念头、你的感受或者是你的心象，心象就是你心里面想的那个样子，它就会变成出奇的外界事件。好，王杰翻译成处刑了，但它就是一个出奇的外界事件，就是你念头里面所想的，你内心的感受，你脑袋里面想的那个影像它就是一个已经具形的，是出奇的外界的事件。好，那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具体化到这个物质实相当中，是人的物质实相当中。换言之就是我内心有什么感觉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会被欺负，好，然后呢你出去外面呢，在任何地方别人都不会被欺负，就是你会被欺负啊。好，如果说你觉得你在某方面很有天分，那其实你也是跟别人一模一样啊，为什么你到外面去怎么你的表现会特别好，这就是你的那种特色。那特色比较难了解啦，说感觉基调也蛮难了解的但是如果说你用水果的味道的话，你就发现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水果，但是没有一种水果跟另外一种水果的味道是一样的。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花朵，但是每一种花的形式、它开的味道、它开的形式、它开的表现的方式，是没有两种不同种类的花是一样的。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既然是个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色，有一个独特性。好，我们说是感觉基调，好，但是你可以想象成水果的味道或花的种类。好，那你是按照那个花的种类去表现你自己的。我今天刚好有一个洛杉矶的朋友在问我一些他个人的问题啦，他就提到他小时候父母亲对他不是很好，就有点像针那样那他是在讲说他去请教一些心灵的老师啦心灵老师跟他讲说你要跟父母沟通，他问我说是不是需要跟父母沟通。我给他的回答是这样子啦，什么叫沟通呢？沟通，因为中文字的沟通跟英文的 communication 那个不太一样的意思。 communication 是你把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就是去了解、去探索。所以在心灵本质里头我们有提到一句话嘛，沟通、探索、创造跟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好，那你看不管是沟通、创造、探索，或者是想跟他合一的这个欲望的话，他其实是画出一个图形。这个图形是什么？我了解他是谁，我了解他的本色是什么，我了解他这个人的感觉基调是什么，他的什么，他是什么样味道的水果，他是什么味道的花朵。好，当你了解他是什么味道的花朵，你跟他之间的结就 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不可能变成他，他也不可能变成你。那我们通常讲的沟通的话，通常是在沟通之下我们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们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我赞成你，你赞成我，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哈。你可以从很多在台湾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门派叫关系花园嘛哈，麦基卓跟黄焕祥两个博士哈。那黄焕祥已经离世了啦，现在只有麦基卓哈。那关系花园里头呢，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它有五个不同的 stage 时期了哈。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都怀着一个梦想、幻想跟期待，所以是浪漫期。可是经过了浪漫期，一旦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立刻会变成权力斗争期。那什么是权力斗争期？权力斗争期就是我对还是你对？好，那其实好像只有一种是对的。那我问各位嘛，是莲雾对还是苹果对？莲雾就有莲雾的味道啊，啊，苹果就有苹果的味道啊。那是莲雾要变成苹果，还是苹果要变成莲雾？我觉得都不是啊，是苹果知道它是莲雾，莲雾知道它是苹果，所以我在我的位置上，你在你的位置上，我鼓励你用你的能量形式，用你的星象形式去创造你自己的人生，而我呢，我用我的能量形式去创造我的人生。你有你的意识形态，我有我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个才是叫做创造探索。然后呢，我们了解到说，哦，原来莲雾跟柠檬之间我们有一种互补的作用，好，有的时候某个时期是莲雾上市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苹果上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能够合一，我们有一种互补的作用，也就是今天会吸引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今天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会组成一个完形。那个完形呢，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可是我们合在一起，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这个叫合一，这个叫完形。所以当塞斯在心灵本质提到爱的几个形式，就是沟通，但是还是那句话，沟通你要看英文叫 communication， 就是我听听看你是什么，我听一下，我了解一下，你叫沟通啦。因为我们在中文的沟通，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取得只有一种共识，好，那英文可能叫做 compromise， 就是说两个当中呢就只有两个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好，这叫沟通，好，也就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好，或者是我怎么样跟你之间把互相的这个偏见看法去掉。但是真正要把偏见看法去掉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要尊重他的特质，而你要尊重你的特质，然后在你跟他的特质当中找出创造性，找出他的合一性，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完形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沟通啦。所以沟通后面就加的是创造，后面再加的是探索，然后跟所爱者合一的愿望。即便是你自己的亲人，你自己的父母，你自己的孩子，他仍然有他自己的感觉基调，他仍然有他自己的本色。为什么？因为他是从他的内在来的，是从他的心灵核心外放出来的一个个人的特质。所以因此每个人都有完全不一样的个人特质，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手指印。那既然天生就不一样，既然内在的那个感觉基调是不一样，你怎么有可能叫他的感觉基调变成你的感觉基调，或者是你的感觉基调变成他的感觉基调，或者是两方面呢能够融合，就是哦，我也知道，我也接受你的感觉基调，你也变成我的感觉基调一部分，我也用你的，你也用我的。其实有的时候是蛮难的，因为这是由内而外的，也就是说它真正发生这种外化现象的这种状况是由内而外的。这就是多次元人生跟我们在物质界看到物质现象的不同点。我们在物质现象，我们总觉得说，哎，他不乖他就学乖啊，他不好就学好啊。可是你没有从意识的角度去了解他是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在表现他自己。如果他不扭曲的话，他表现出来的他自己是最优秀的、最好的，而且通常是带着爱跟美的。那如果说他有一些扭曲的话，那么必然是他内在想要透过这个部分来学习的。那既然是学习的话，他的背后一定也是更大的自己当中还是存着善意、善良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所以天生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既然是有内在的话，那么内在它既然有更大的视野，那这个更大的视野当然是充满着爱跟美啊。好，你不可能对着一只猫然后拼命的跟他讲说变老虎变老虎，你明天给我变老虎，你怎么叫他他还是猫嘛，他还是喵，他没有办法变老虎啊。你也不可能把柠檬树跟柠檬树讲说你明天给我变苹果，你明天给我变苹果，那你又怎么样叫你的父母亲或叫你的孩子变成你认为的那个形式的人啊。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当有一天你真的了解它是柠檬树，你真的了解它是一只小猫，所以你用小猫的方式对待它，你也理解它是小猫，你也对它不会有老虎的期待，你也不会希望，假如说你是老虎的话，你也不会希望它是跟你一样的，是具有老虎的特质。好，你也不会希望它跟你一样的有勇气，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样的情况，你也不可能叫一棵柠檬树啊变苹果变苹果，然后讲多了，然后教多了，然后柠檬树就变苹果。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改变外面的形式的话，除非在你内心里面去改变。而内心里面牵涉到的是什么？牵涉到的是它有一个意识心。那意识心在透过自我的眼睛在看外面的世界，所以自我所看出去的所有的状况其实是意识心造成的结果。那自我以为它都没有变，但是意识心天天都在变。而意识心是哪里来的呢？意识心是从内在来的。是吧？内在一开始的话就组成一个人格的特质，已经组装好了，调配好了，好，已经调配好的那个配方，然后种在土地上，那这一棵就是柠檬树，它已经调配好了。所以这个柠檬树，已经调配好的柠檬树种在土地上，它长出来你怎么长它都是柠檬树。好，那你要变成不同的树种的话，除非什么？除非内在把对这个柠檬树的配方改变了，也就是我们的 DNA， 我们的精神的 DNA 改变了以后，外面的情况才会改变。各位，你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也是应该很多很多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同学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经过了20多年，上了1000多堂课，是每一天都在上课，没有上课的那一天，赛斯也在跟真苦苦在那边叮咛，不管他是白天也好，在梦中也在梦中帮他上课。那么这样的一个密集的上课，对真来讲，你觉得真的外在的条件或者是说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从20几年来他有所改变？答案是没有啊。好，一个天下最好的老师，好，一个新时代的播种者，好，新时代的耕耘者，新时代的滥觞，好，就是从他开始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个通灵资料或者是思维方式，好，跟他一样的思维方式不断的在我们人世间在流传，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老师，而且是专业老师，他生生世世都在当老师的，然后教了一个真这样的一个学生，而且不但教哦，他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老师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去吸收，而不是哦，是连学生怎么想的，学生怎么思考的，学生的心理脉动完全底层到连他的后面的内在自己的鲁伯赛斯都知道，对吗？赛斯知道学生不是只有从外面知道他而已，他是连他的任何心思意念所思所想，任何一个小小的最细微的思考都逃不过赛斯的这个眼睛。那么这样的一个老师，而且可以透过他的身体看这个人世间，好，那教了20几年，那他教出什么东西？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看到赛斯资料以后，那么你可以从用你的自我可以改变什么吗？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首先所有的事情，你必须要先回到一个你了解你的能量状况，你了解你的感觉基调，你了解你个人性，然后 同时去了解其他的人，因为其他人跟你是不同的，你了解其他人就不会用你的方式要别人来花落，你也不会希望别人是变成你那一国的，你那一卦的，你那一族的。每个人都不同啊，既然每个人都不同的话，唯一的一族就是人类这一族，而任何设定下来的界限或者是归类成某一组的话，其实你只是给自己设下了一个你的范围跟你的界限而已。好，可是你的内在希望你是自由的，你的内在希望你能够按照内在的流动方式去展开你的人生啊，这是内在所希望的。我们内心的所有的想法，它就是你会在外面所碰到的事件的初期事件嘛，所以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一一的具体化进入人世间的物质的实相。好，甚至连那些在你生命中看起来似乎是永久不变的情况，其实也一直随着你对他们的态度的不断的改变而改变。好，我们觉得某些部分是不太会变的，比如说这个人哦，他对音乐很有天分，那怎么一阵子之后怎么天分不见了？这个人很会画图，怎么哎一阵子以后这能力怎么没有了？这个人很会写文章，那怎么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们觉得这个人的某些永久不变的特质哈，在某些个人特色改变之后哈，看起来属于这个人的特质的那个永久不变的特质也是跟着改变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你所感受到的种种外界事故，没有一桩不是由你自己内心所引发出来的。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整个感觉基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态，这个部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他这里说，当然你跟其他人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确是存在，但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所不肯接受的，没有经过你同意的，也没有任何一桩事是不被你的想法或你的态度或你的情绪所吸引过来的。好，这样的法则呢，适用于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也就是说发生在你身上的哦，你觉得哎呀你是受害者啊，他欺负你哈，你对这件事情很愤怒，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你根本都不接受，不接受成为你在这个生命当中经验的事情的话，它就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如果你不接受，它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没有受害者哈，那也没有什么事情是跟你的想法、你的态度跟你的情绪没有关的，因为都是你的想法、态度跟情绪吸引过来。那怎么吸过来呢？我们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怎么样把事件吸到这里呢？那是因为我们对某一种电信状态我们不了解，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一个50年前的老人的话哈，你来到这个世间，你真的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个人拿个一个小盒子就可以听音乐？为什么这个人拿一个小东西啊，甚至一个小 iPad 就可以看电视了，就可以看电影了？好，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啊，或者是说啊，怎么跟几千公里外的人联系或送图片，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小板子上面、石板上，而且打一打、打一打，对方就收到，对方还可以传回来，因为我们有一个电信系统在联系，换言之就是它整个覆盖着一个电信的系统。假如各位看过楚门的世界就知道哈，楚门对楚门来讲的话哈，他并不知道原来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拍片场，就等于是一个拍摄电影的地方啊。他以为说他在上班，他以为他在交女朋友，他以为他在吃饭，但是其实都是影片的一部分。那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在伪装实相，我们的大气当中它就覆盖着一种电信，是甚至说我们不了解的电信，好，它叫电信实相。好，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电信实相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显然来讲的话，就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我今天到外头去很伤心，想要被人家撞一下，结果出去就有一个人来撞我，那这个人是应征这个撞你的工作 好，那因此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哈，是透过网络系统，然后联系到对方的，所以这个叫做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它呈现在整个电信的覆盖之下。再是在这里用天气的状况来说明，意思是我们的天气呢，它其实是接收每个人的情绪感受，变成一种电信能量，在整个气候当中，而这个气候当中呢，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状态在流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那赛斯也解释不清楚。不过你可以把这个地图画出来，我们继续看哈。他说没有一件事情哦，跟你的想法、态度或情绪没有关了，都是他吸引过来的。而这个法则适用于生命中的每个领域。他说用你们的话说，这个法则也适用于生前跟死后。意思是说，它不只是适用于我们现在活着的自己，它还适用我们还没有投胎来的时候，就是生之前，好，甚至于死亡之后，我们也一样适用这个法则。因为死亡之后，它是叫做死亡地带嘛，它的中阴层嘛，那中阴层其实是还是连在物质层，那物质层跟中阴层都可能被这个电信的系统所覆盖的。也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电信网络啦。那电信网络的话，去联络对方的方式，当然就是用电信的系统嘛。那什么是电信的系统？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思想是一个电信系统，我们的情绪是个电信系统。换言之，就是你怎么想，就好像你在你的电脑上打什么字一样啦。好，你怎么样感受，就等于你在网络的系统当中呢，去传送一个你的需要。因为刚才他已经讲过了嘛，我们的感受哈，由我们的内心里面流出去，然后因为流出去以后，它会重新再 feedback 感受回来。那这个流出去感受回来这个过程，有没有很像我们现在的网络的现象？就是好，我今天呢打了一个字，好，然后呢在高雄的某个朋友，他接收到我的信息，好，或者是他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回答他了。我只是对我的手机在说话，可是他收到了啊。好，即便是一万里外，好，即便是陌生人，可是因为有一个电信网络的覆盖，所以我们可以通信啊。我们可以透过Facebook， 可以透过 Line， 可以透过 WeChat， 可以透过很多种不同的软体啊。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因为是在物质层，就好像你在海里面，你不知道什么叫海水。好，那假如你今天是个站在陆地上的人，你就知道哦，海水是那个啊。那我们因为不晓得，原来我们的这个系统本身是被整个电信系统覆盖住，而电信系统的流通吸引，好，或者是去体验回来的这个过程，好，它其实透过你的思想跟感受，因为你的思想是电信的，你的感受是电信的。你有一个思想的话，就等于你在键盘上打一个字；你有一个感受的话，就等于你送了一个 request， 你的需求。好，那这个感受本身呢，它就会到外头去。好，有人会 feedback 给你，所以这个叫做吸引力法则。好，或者是秘密所说的哈，就是它是一个law of attraction， 就是它是一个吸引力的动作。好。那吸引力的动作当然有透过一种吸引力的网络嘛，所以他说这个法则不只是适用于你现在生活在物质层面上的状态，还适用于你的出生之前或死亡之后，一样的都是用这种法则哈。所以如果说你出生之前你有什么想法，那么你当然投胎会变成你选择什么样的父母亲嘛，选择什么样的家庭，因为那是你的感受啊，你的想法外放出来，所以你投胎在这个人世间啊，变成某一种形式的人嘛。好，那死亡之后呢？死亡之后不是也一样吗？因为你死亡之后，如果说你今天是个悲伤的人的话，你死了也是一个悲伤的鬼啊。好，那你今天是个爱唱歌的人的话，你死了也是一个爱唱歌的鬼啊。那个喜欢画画，画和黑色的那个意大利的画家，他生前是画和黑色，他死后他也是在寻找跟和黑色有关的画作的方式嘛。这个生前哦，其实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哈，就是有一个司机呢，三更半夜在殡仪馆附近呢接了一个女生哈，上车以后他本来就一直在怀疑啊，这个女生会不会是鬼啊？那一直在 颤抖着在、害怕哈。然后呢，这个女生呢突然间开口讲话，她说：“我生前喜欢吃苹果啊。”这个司机吓到不行了，然后继续那句话就好了，他说我生完了孩子之后就不喜欢吃苹果了。好了，不要闹了。这个课文上讲说，你们拥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创造自己的经验的能力，是一项最最神奇的天赋。你这一生中你们正在学的就是怎么样去掌握，怎么样去取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来做学习。换言之，就是我们在学什么，在学使用这个能量，使用我们创造性的能量。怎么创造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然后这个思想跟感受，它因为还是受到我们的意识心的控制，那意识心仍然是受到我们内在的控制，我们的内在可以比喻成大水库，那么我们的意识心呢，可以比喻成特殊形式的闸门。然后呢，这个大水库当然它什么样的水都有，可是可以透过特殊的闸门呢，它把这些水呢往外面去流，所以流出去的水呢，其实是已经在大水库准备怎么样发放出去的那些水量。那因此你的大水库当中当然有各种各式不同的人生的特色嘛，可是它组装你变成一种很独特的感觉基调的人生，所以我们一直用这个感觉基调在外化成我们的人生状况。所以假如真跟罗，他上了一辈子的课，赛斯教他二十几年，而且是直接从他的心理脉动去教他的，去了解他，去教他的，完全透明的教他，这种状况如果他们二十几年都没有协会的话，我们没有协会其实也就没有关系了，说真的，我们就算没有协会也没有关系。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就算没有协会也没有关系，我们根本不需要变得更好。那因此当你接受了你自己，就是你接受了你的感觉基调，一旦你接受了你的感觉基调，而且完全接受你的感觉基调以后，就发生一件事情的，你跟你的内在的那个水库那个闸门，变成人车一体的，也就是你的内在自己想放多少水你就让它放多少水，而且你放的水是准确的跟内在的配合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就是你就是你内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自我就是内在的眼睛呢，那你的意识心透过你的自我在看这个世界，那么自我如果完全能够跟内在配合的话，那么内在的智慧，是远远高过于自我，内在所感知到的事情是远远高过于自我，所以你根本什么事情都会知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可是相反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是好，自我是一个专制的暴君，那所有的人都要听你的，而且你只相信自己，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内在自己或意识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求你的意识心完完全全听你的，然后意识心跟你一起逃跑，然后这种状况会怎样，它就会切断能量，切断所有的信息，然后呢你会孤立无援。好，然后呢就等于你家里完全没有电啦。换言之，就是人家是在网络上行进，人家是在网络上高高兴兴的自由沟通，可是你家没有网络了，你家没有网络，你根本无法跟外界有所联络。各位朋友，我们在早期课第34节就已经赛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一生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学习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自己的能量。那在这里600多节了，他还是在讲同样的话，他说你们怎么样去使用你们的能量，使用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你们在学习在运用这个部分。怎么用呢？是用你们最神奇的禀赋，也就是你们的思想跟感受。好，那这个思想跟感受还是在那一句话很重要，跟你的意识心有关，好，跟你的内在的感觉基调有关。在佛教来讲的话，也许用不同的名词啦，在赛斯的世界当中呢，他把很多的过去我们熟悉的一些名词他全部把它改掉。为什么要改掉？ 因为我们如果用延揽那个名词的话，我们比较难了解赛斯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对那些名词都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想法，比如说上帝，比如说神，他改成一切万有。好，那比如说意识心，意识心应该在没有学赛斯之前好像没有人在讲意识心这样的东西，或许有讲心，但是没有讲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好，那也很少人会讲存有，我们可能讲灵魂或者是想高灵之类的，但是我们很少用存有这样的字样。所以为什么赛斯必须要用各种不同新的名词，是因为他要震荡一下我们的脑子，让我们用一个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去接受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在这里的话他所提到的那个意识心，我觉得蛮像佛教讲的那个第七识莫那识，好，然后阿赖也是。那存有的话齁，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于佛教讲的那个如来啦。好，我想也许会有一点点定义上的不同，不过意思是蛮相近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多次元的观念在谈我们的人生创造。那我们的人生创造，当然我们知道是从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可是感受跟思想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感觉基调有关。那感觉基调是谁调配的呢？感觉基调是内在自己调配的。那内在自己调配的这个感觉基调，它是透过什么方式来外放出来呢？它是透过有意识的心智。好，但有意识的心智它其实是连接着我们的外在自我跟连接着我们内在的自己。那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当中横了一个莫那识，或者是叫意识心。而这个意识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要的非常敏锐的感知状态。所以我们在感知一件事情，或许我们的自我并不完全知道，可是只要你回到你有意识的心智，你去从内心里面去感受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在真正的意图。那么假如我们的外在世界是根据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情绪跟思想再重新回馈回来，好 feedback 重新从外头去感受回来，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是我们在外面创造人生吗？你从第一句话，从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二节课，他就提到说你们的外在的现象是从你的心内心的核心当中流放出去，然后再从外面再去 feedback 再感受回来。那这个过程的话，各位你去思考一下，跟我们以为的我用我的自我好，然后用我的信念去创造人生这样的一个思维，有差很远吗？我相信是有吧，它一定有一个象限是没有把它讲清楚的。好，那在这里的话，我今天刚好也有一段 ESP 班的课程，10月21号的学习班的课程，好，1969年10月21号的 ESP 班，他对学生们讲话，他告诉学生们呢，他所传递的这个500多节的这些资料，它是一个架构，我们必须要参考它的架构，我们然后去了解他所说的东西，不是我们纯粹以我们的物质的角度，纯粹以我们以为的这个片面的三维空间的思维方式去操纵我们的人生了。所以这里还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他提到的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一个你的自我后面有一个意识心，意识心跟着我们的感觉基调，而感觉基调跟我们的内我是都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必须要从这500多节上去了解。好，那我在这里就先把这一段换给各位听一下。
500多场奇特课程几乎不能代表一个大纲，但它们足以作为开始。这些观念本身会让你们开始思考，除了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外在感官，你们还有内在感官，这些将使你们能够感知实相，因为它独立于你们所知道的自然物质而存在。你们必须学会如何利用 发展和认识这些内在感官。在资料中给出了方法，但在你们理解之前，你们不能利用它。资料本身非常巧妙，如果你们能原谅这个术语，那么就巧妙地执行，这样当你们努力理解它时，你们已经开始使用超出那些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能力了。你们大家必须首先停止完全认同于你们自己的自我。你们必须不仅仅要听我说的话，而且要意识到你们比你们的自我更多，而且你们能够感受比你们的自我感受的更多。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需求的比你们从来需要的更多的自己。
一样的，当听完这一段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可能一些非常善心善意的身心灵的老师大师他为了要把赛事资料呢把它弄成很好吸收啦，很容易吸收，所以常常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都好像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片面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没有从这个深层的结构赛事整个这个架构去了解的话，我们所了解的资料跟赛事真的要我们体验的资料是有差别的，所以包装很好的那种资讯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定有帮助。你也可以听刚好这一段10月21号的学习班赛事的一段评论，你必须要真的回过头来对你的内心世界重新去理解，重新了解你的意识心，重新了解你的情绪跟感受。那我也把这一段录音放在这边提供大家做参考，也就是把它包装得很好的或者是经过修饰过的一些观念呢，不见得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如这一节所描述的，去了解你的本色，去了解你的感觉基调，去了解你的意识心的内涵。因为其实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在谈的部分都是在谈你跟你的意识心之间的沟通。那既然意识心是属于你的，你为什么需要再去了解它呢？我们不习惯把我们的关注的眼光换回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感觉我们的情绪状态。好，但是情绪状态就是电信状态，情绪状态就是创造外在事件的处形。
这种资料不适合那些用漂亮用丝带包装好的真相欺骗自己的人，这些真相被包装成碎片，以便你们能消化它们。这种资料确实用作一种需要，而且存在着许多给予它的人，而它就有助于那些需要它的人。这种资料需要更多东西，它要求你在逻辑领悟和直觉上扩展它，它要求你运用你的才能，还有其他远比这困难得多的方法，而且是你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工作，你们就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我所给出的方法。然而从工作上来说，我的意思是一种快乐的努力，一种自发的努力。你们只需要允许自己成为你们自己。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们知道自己是一切万有中的一部分，并且你们允许你们的感受一些自由。这就是我现在要求你们的一切。有人，我忘了是谁，曾经说过，除非你们像小孩子一样 否则你们不能进入天堂。现在他并不是在象征性地说话。
在你听完这一段录音之后，你是不是会去思考，其实并没有简单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深入下功夫，用心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也不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喂给你吃，你吞下去就好了。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你必须要用心去体验你自己的感觉。这里赛斯说，整个世界的情况以及这个世界中每个个人所处的地位跟情境，就是人类形成这个世界时人类自己本身进化的具体显示。换言之，也是在告诉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在进化，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其实是整个人类都一起群体的在共同的进步，共同的在形成这个世界。这个群体的概念，这个一起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上一层是一切万有的话，那么每一个其他的个体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啊。那既然所有的人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的话，当然会有一个群体的状态，群体的进化嘛。因为对上层来讲的话，就像我之前所讲过的，对一棵大榕树来讲的话，每一棵榕树林的每一枝榕树都是这个榕树的一部分啊，所以一定会有群体事件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创造的喜悦从你内心中流出去，就如同呼吸那样自然毫不费力。因为为什么？因为你都跟你自己的同胞手足在一起学习怎么去运用这个能量。所以跟你同台演出的人其实都是你内在自己的同胞。所以他说，创造的喜悦从你内心流出去，就好像呼吸那样的自然。他说，你外在经验最细微的部分全都出自于这种创造的喜悦。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的事情，没有落差就没有动力，就好像水一样嘛。如果水没有落差，它怎么能够产生能量呢？所以没有落差就没有动力。那要有落差才有能量，要有落差才有意识形式，要有落差才有行动力啊。那如果要有落差的话，这个落差是什么？落差你可以解释是你的问题啊，你的难题啊，你的挑战啊，这都是落差。因为跟你平稳的状态是不同的，它是有起伏的，它是有山坡的。好像长江跟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往东海流，那如果巴颜喀拉山跟东海是同一个水平面的话，它的高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水就不会流啊。那么我们的人生如果都没有起伏，都没有挑战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创造性啊，然后就不可能有新的体验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体验新的事件的话，一定会创造很多的难题。所以这个难题的产生，在这里它解释成是一种如呼吸一样的自然，而且这种外在的经验连最细微的部分都是我们创造的喜悦。那假设说你把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难题都把它想成是创造性的喜悦，你就会发现到你在处理所有人生的事件当中，你会毫不费力的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的从内心里面了解到，所有现在的外在事件你不是个受害者，你也不是一个像苍蝇被困在笼子里面那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是你很喜悦的创造自己的难题，创造自己的困境，然后从当中去重新 feedback， 重新体验回来，重新有新的创造性的思维，然后产生新的能量。所以这里他提到，他说所有你的感受全都有一种电磁实相，它英文叫做 electromagnetic reality。 换言之就是这个电磁实相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电性，是我们不了解的电性，像网络覆盖我们全世界的那种电性方式。那所以呢，如果说有一种电性实相，电磁实相它覆盖着我们这个地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在空气当中，好，在所有你呼吸的这个空气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电磁实相覆盖着的话，所以你的感受它就自然而然会流出去啊。所以他提到说，所以你的感受是一种电磁实相，它会向外流出，然后影响大气本身。所以我们的大气会不会就是一种电性实相，是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种电性，而这种电性却具有吸引力的作用。他这里提到说，这些大气本身具有吸引力的作用，或者是我们的感受透过大气，然后既有吸引力的作用，然后会聚合在一起。所以大气呢，是收集我们所有人的内心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感觉想法，然后透过大气的这个调配，他这里提到的影响大气的话，我们以为是影响天气，但是我觉得不只是影响天气，因为他这里提到说，这个大气本身，他们具有吸引力的作用，而且会聚合在一起。换言之就是大家都摊牌，摊在上一层的，透过大气摊在上一层是我们不知道的状况。那摊在上面的话呢，它会重新再组配。换言之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实相叫电性实相，而这个电性实相呢是透过大气本身，而且大气本身呢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会聚合在一起。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比如说我是某种特质的人，然后你会吸引那样特质的对象在你的身边，是因为透过大气的吸引力作用。他这里提到说，为了某一些事件跟情况造势，也就是让这个左势，就好像我说的巴颜喀拉山，它有一个高的位置，它就会造那个冲力，那个冲势，那个势力。那我们的感受跟情绪它就会造势，它会造事件跟造情况，然后最后可以说是凝聚成为实质物体或者是在时间当中的事件。好，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内心感受，透过大气本身聚合在一起，变成有吸引力的作用，而这个吸引力的作用变成有一种强力的左势，好，强力的动力的左势，而这个左势呢，它造成时间的事件或者是空间的长久。好，那在这里他在解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事件呢，他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他说呢，你的感受跟思想，好，有一些呢会转化成物体的构造。换言之就虽然我是在脑袋里面这么想的，好，我在思想中这么想的，可是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呢，它会化为物质。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对你们而言，这种东西是存在一种你叫做空间的媒介里面，所以物体的结构呢是存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却是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好，所创造出来的。好，这是一种了。好，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它不是变成实质的物体，不是在空间看得到的东西，可是呢它会转变成一种事件的心理结构，而这个结构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存在一个时间的媒介里面。所以各位朋友，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它具有电性作用，而电性作用透过整个大气的结构呢，它具有一种吸引跟重新组配的功能，然后呢组成时间跟空间上感觉到的东西。时间的话呢，是代表呢它在我们内心里面存放的这个记忆的长久，感受的长久。那空间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真的去碰到接触到的东西，叫物体嘛。好，那所以在物体上你可能创造一个理想的配偶，很好的生意，这是空间上所看到的。那在时间上的话呢，比如说一个朋友离开了，可是你对他的怀念，你只要看到某一种东西就好像他在旁边一样，那就是时间的强度嘛。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感受的强度的状态，它就造成一个势力的势，那个势本身呢是决定在时间跟空间 留下来的长跟短。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也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感受的强度会造成实质的物体或者是留在人心里面或你的心里面的时间上的长短。好，可是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回到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它跟你的感觉基调是有关的，而感觉基调却是你内在所组装组配出来的你的人格的特质的一部分。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整个这个世界的走势，好，比如说进入宝瓶座啦，进入什么座啦，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现在是新冠肺炎啦，那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内在的情绪状态或者是内在的感觉基调所外化出来的事情吗？那我们集体在感受它吗？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心灵的层面去解释世界的演化以及个人的演化，其实都是透过于个人来讲的话，透过个人的思想跟感受，而群体的话是透过一个更高阶层的情绪跟感受所外化出来的群体事件。所以这里提到时间、空间这两个都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基本假设。那这个基本假设呢，是人类对两者都肯接受的哈。那么如果在其他实相的话哈，时空就不是其他实相的基本假设。这是有提到哈，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实在的哈，可是在其他实相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时空对电信层面的人来讲是不是基本假设。那再讲了哈，比如说地吸引力哈，地吸引力对物质的世界来讲的话，它是基本假设，就一定有地吸引力。可是对电信实相来讲的话，它不是基本假设。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在天上飞翔的，好，因为没有地吸引力。所以又叫做灵体出游。那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还假设哈，我们的世界是根植在一连串的时间以及有深度的空间哈，因此我们的内在感受就直接转移了时间空间的说法。刚才已经讲过了嘛，我们的内在感受透过一个大气的融合吸引力以及重新组配，然后变成实质的物体跟时间很长的这种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受转移成时间跟空间了。所以讲穿的话，就是透过我们的感官，透过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的话，它是形成我们以为的世界。如果不是透过感受跟思想的话，那么你就是神了，你就是一切万有了。没有思想跟感受，你就回到最内里了。好，也就是赛斯所一直提到的，思想是一种病毒。我们在思想里面，那我们的思想去创造我们外面所看到的世界。那不是说病毒就一定不好啦，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用思想去操纵我们的能量状态嘛。好，那如果退后一层的话，我们就回到非时空的基本假设的创造方式嘛。所以这里提到，甚至一件事情或一样东西在时间或空间的存在的久或者是短，很久还是很短的时间，完全凭他们所生的念头或者是情感的强度来决定的。所以到底这件事情能够存多久，是跟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那个念头的强度来决定的。所以看起来并没有不同，但是在空间中存在的久暂和时间中存在的久暂并不是同一回事。它是在解释时间跟空间在我们的物质操作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是说，我是以你们的角度来说的，比方说在空间里面昙花一现的东西或事情，在时间里面可能会经久不散，比方说呢，在空间中早已消失的事事物物，常常能够深印在你的记忆当中，而且会保留着它的强度与重要性。 这样讲好了啦，你如果是个好学生，从来没有被老师责罚过，那假设有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在早年的初中或高中时代，你曾经被老师打那么一下耳光的话，就算你今天到60岁，你还记得那一个耳光。所以是说，这样一件事件或物体，不仅只会象征性的存在你心中或记忆里面，它的的确确会继续存在，以你们的话来说，会成为一个时间事件。只要这些事件继续存留在你心中，那他们的实相也就不会消灭。好，他这里举个例子了，他说呢，比如说一个孩子了，叫他不要往洋娃娃，好，而他不肯听，而这个孩子呢，又有意无意的把这个洋娃娃弄坏了，那最后只好丢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或将来的成人，就是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天都没有忘怀的话，这个娃娃呢就会活生生地活在这个时间里面。这里提到说，如果这个娃娃呢是原来放在柜子上的话，那这个印象还一直都会很生动地存在这个孩子的心中。那么即使原来放娃娃的空间呢已经换了其他的东西了，可是这个空间还是依然保留了原来这个娃娃的印象。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了，比如说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很深刻的话，你看到原来的那个位置，你就会想起某件事情。好，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能够激起你反应的不仅是眼前直接能看到的或者是占据的空间的东西，比如说你怀念你的父母亲啊，你看到那个床铺，你就立刻想象起来之前他的样子以及他怎么样跟你说话的方式，也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他似乎仍然是活在你的心里面。这还包括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在时间空间中消失的事情，就像我刚提到的已经过世的父母，但是你仍然能够受着他的影响的事跟物。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跟我们教训的那些事情，即便他已经不在旁边的，那你碰到那件事情，好像他的声音又在你耳朵里面响起来，就是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就是他对你的影响还是在的。所以基本上你的经验跟体验是透过你对自己以及对实相本质的信念而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体验，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对实相的信念那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从这句话就常常会引发出我刚刚提到的，那么好像是你改变你的信念就可以的嘛，对不对？这里不是这样讲吗？你的经验跟你的体验是透过你自己对实相本质的信念产生出来的，但是问题是你对实相本质的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的感觉基调来的，是从你的意识心来的，是从你的内在心灵的核心流出来的。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探讨，所以下面的部分就在画这个地图给我们了解。所以他说你要了解这一点，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解释，他说从了解你的经验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期盼而来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事实去着手。那为什么会有期盼呢？那其实中文字这部分我常常在讲，我们说期盼的话，我们总结的说好啊，那我就希望它怎么出来啊。可是期盼跟希望不太一样呢。期盼的意思是你觉得它就顺理成章会这样啊，也就是期盼本身它的英文是 expectation， 不是 wish， 不是 hope， 它就是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的意思呢是说呢，你觉得它就会这样啊，好像说你今天撞了胡瓜，你就知道它以后会长胡瓜啊，你今天撞了柠檬，它以后就会长柠檬啊，它就是你的期待。好比说对一个男性的小朋友，你会期待他到年轻期的话，他会长胡子，这是你的期待，你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因为只要他到某个年纪他就会长胡子了。如果是女生的话，他可能会有胸部，那这是你的期待啊。你对这个期待的话跟希望无关啊， 他，你不是希望他长大会长胡子，不是希望，而是你期待他会长胡子。对一个小孩子的话，你期待他一岁多两岁他开始慢慢会走路，你期待他会讲话，那是你对他的期待，你不会有怀疑的。也就是他如果不会讲话或不会站立，你反而会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好，所以期待的本身齁，他根本就没有那种我们以为的希望他怎么做的那个部分，没有。我觉得期待的部分一般是那种顺理成章浑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叫期待。我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澄清一下了。所以这里设施不只在这个地方讲了，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的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经验就是根据你的期待来的。好，那个期待是从哪里来呢？期待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看一个植物，我觉得说这个植物明年会开花然后会多久会结果实，这就是这个植物的一种本质啊，它就会这样啊。好，你养鸡一个月一个半月它就变成成年鸡可以杀。好，或者是说养一个月它可以开始生蛋你知道一个月会生蛋，你知道的，因为你期待它是这种样子，而且你根本不会怀疑，这叫期待。好，那所以这个期待本身就带着我们这里所说的感觉基调。所以感觉基调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讨论信念，在讨论信念创造的这个部分，我们很少真正下手去讨论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感觉基调就是你的特质，或者是你的那个柠檬味，或者是你的那个猫性，或者是你这个人的那种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你的个人的特色，那是你的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就好像植物的 DNA 一样嘛，你就期待它种多久会开花，会开什么花，那个就是感觉基调啊。那就是你他这里提到说，就是指你自己和生活大体上所抱持的情感态度。好，所以这里解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那我们创造实相呢，我们的经验跟体验是透过我们对实相的信念所创造出来，而这个信念本身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感觉基调，你的期盼，而这期盼呢，就是你生活上大体上所抱持的情感态度。所以情感态度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我今天提到我那个朋友在问我有关于他父母亲的事情，我说你不是一定要变成你父母亲那个观念，好，然后呢想办法委屈自己或扭曲自己来跟他们是一挂的。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认识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的人，就是他们的感觉基调是什么，而你的感觉基调是什么，你让他们成为他们感觉基调下的他们自己，而你成为你感觉基调下的你自己。而既然你们可以吸引在一起变成一个家庭的话，那一定有相对的合一性创造性。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了解的核心。我们比较少用这种角度去思考，我们总会觉得好像要和光同尘，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像部队一样都穿一样的衣服步伐都一样，想法都一样，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本性特色，好，那这个本性特色它一直都会变成我们生活上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会变成我们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好的一种方法。所以这里提到所谓的感觉基调，就是指自己和生活大体上所抱持的情感态度。而一般情况下，这些心态、这些感觉基调左右了经验与感受的很大的部分。所以赛斯没有告诉你你创造你的实相，所以你要赶快去想你要怎么想，不是哦，他是告诉你说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感觉基调。好，就好像你不可能叫柠檬树长出苹果嘛，你不可能叫玫瑰花长出水仙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玫瑰花你要了解你是玫瑰花，水仙花你要了解你是水仙花，柠檬树你要了解你是柠檬树。如果你做好柠檬树，那就是太主了啦，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是在我们的感觉之调之下，我们所抱持的那个整体的感情态度。你不可能说是你突然间因为某个想法呢某个自我有一个想法以后呢，你这整个人生的整个感觉就要突然间改变掉这个恐怕很难的，因为那种感觉的态度那种情感的态度其实是你的内在组装出来的。几个例子来讲啦比如说赛斯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可是他在很幽默的状况之下，他总觉得需要另外一种情况来平衡，所以呢他们投胎当，为什么我说他们，因为他是很多人格嘛，他们投胎当呼兰克瓦特。所以呼兰克瓦特带有的情感基调是什么？呼兰克瓦特带有的情感基调就是非常死板啊非常的没有幽默感啊。那赛斯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投胎的角色啊，可是赛斯一再强调说我要非常感谢他，因为他是我的补偿。什么叫补偿？就是弥补他所缺憾的或弥补他所不了解的那个区块，不是吗？那假如说你今天是赛斯，那么你投胎当呼兰克瓦特，你怎么样叫呼兰克瓦特说我今天用我的信念把我的没有幽默感改成我很幽默感？你怎么样叫林黛玉变成王熙凤呢？林黛玉就是林黛玉啊，你不管林黛玉写什么信念她仍然是林黛玉，她有她的特色，她有她的感觉基调嘛。对林黛玉来讲的话，她就是永远是那种特色，好像柠檬树它永远会有那种酸味一样嘛。好，所以我才在讲真花了二十几年的功夫，赛斯在他的身上是直接介入的，直接了解他整个心理路程的，整个心理脉动完全都了解了，不是一般諮商师只是透过跟你的对话当中看你怎么讲所以他了解你，不是他是直接了解他那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几年的教学过去了，真还是真啊，个性上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这里才会说你的感觉基调对生活大体上所抱持的态度呢，左右了经验跟感受的很大的部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之所以有其特性，就是因为你的感觉基调为它带来整体的情感色彩，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赛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情绪跟感受在创造我们的人生，而感受本身是有一个主体的整体的情感色彩，而这个整体的情感色彩是我们的感觉基调，而我们的感觉基调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所以各位，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不是在听别人的那个什么正面思考啦，或者是把它包装的很好的一套什么改变信念的方法，我觉得那个部分的话还不如你先接受你自己，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或最经济的方式。因为当你完全接受你自己，而了解你所面临的事情就是你的创造性，就是你的挑战，而你面对它的时候呢，你只要跟随着内在的感觉或者内在的智慧或内在给你的信息，你去克服它的话，你就能够全神贯注在处理你所面临的这个对比的事件上面。好，那么如果你都没有挑战的话，那你来这里做什么呢？那既然你一定会有挑战，这个挑战的智慧或者是克服它的方法一定是内在来的啊。那既然是内在来的话，就不是从外面去截取信息啊，反而你是最精的方法是什么？是如果你完全骑乘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能量上的话，你没有浪费很多的能量在抱怨啊，在向外面求起啦，或者是想办法跟对方妥协啦，或者是怎么样扭曲自己去符合对方啦，或者是去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用别人的想法，因为这些的话都跟你的感觉基调不合啊。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叫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是你内在希望你能够体验，而且就会从你的感觉基调当中去外化到外面变成事实，让你去体验它回来 feedback 回来的话，那么我问各位嘛，其实比较重要的不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吗？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参考了。他只是告诉你说， 真的就是这样了，叫做就是如此，就是因为你的感觉基调带来整体情感的色彩，整体情感的色彩，不是自我情感的色彩哦。所以你就是发生在你身上那些事情啊，各位，你就是发生在你身上那些事情，那你身上的那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你的整体情感色彩。所以固然你的情感状态往往是短暂的，但在这些情绪的下面却存在着你所独有的感觉品质，就像是深层的和弦音乐一样，你日复一日的感觉虽然会有起落，但这些具有特征的感觉基调仍然长伏在其下。好，所以这里有几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就是哈，你的情感状态是藏在你的情绪下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东西有独有的感觉品质。第三个，不管你日复一日的感觉是怎么样，也许你有起伏，有时候心情好，有时候心情不好，但不是你心情不好就会怎样，或你心情好就会怎么样，而是什么？而是那些特征的感觉基调是藏在里头，不断的在外化出来的，不断的在显现出来的，所以是那个地方在打你的球的，那个地方在创造你的人生的。这些感觉基调升到表面上来，而这个浮升是以极为缓慢的节奏发生的，所以你不能称这个感觉基调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是你这个 being， 你这个存在的基调。所以各位，你说我要正面思想，我要负面思想，你怎么样正面也好负面也好，它根本就是你这个存在的基调啊。什么叫基调？柠檬树一定长柠檬啊，好，莲雾树一定长莲雾啊。我家有一棵莲雾树啦，就连那个叶子你摘下来，你把它搓一搓，你闻它的味道，它就是莲雾的味道啊，它整棵树都是莲雾的味道啊，它不会变的啊，你怎么长都是莲雾啊，不会说我的莲雾树长柠檬，不会吧。好，这就是它以极缓慢的节奏发生，而且这个发生呢，根本就不是正面或负面的问题。好，如果说有人告诉你说我们要正面思考，我们要负面思考，还不如你回到你自己的感觉基调啦，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存在的基调，那个就是你啦，那个根本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啊，那是你内在所组装出来的，好，它代表了你经验中最内层的部分。那各位，这里是不是提到哈？我们说信念创造实相，好像我们马上拿到宝剑了哈，我今天知道了，我了解了，我就是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但是这里告诉你说，你经验当中最内层的部分，你的存在的调子哈，其实它一直在外化，而且它根本你甚至连觉察都没有觉察到它哈。所以他说，这不是意味着他们在躲避你，或者是有意不让你去发现，而事实上是它根本就是一个核心啊，它是你内在的核心啊，而这个核心里面你将形成你的经验。所以是信念创造你的实相，还是这个核心创造你的实相，都是，但是因为信念是包含在你的核心里面，而这个才是真正主要的。好，它如果你已经变得不敢去面对你的情感，或不敢表达你的感受的话，你再怎么样的这个正面思考都没有用的哈，因为事实上你就是那个 being 嘛，你那个存在，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嘛。那或者呢，你已经接受别人教你的哈啊，就是怎么样把内我当作是一个不合理教的冲动的储藏所哈，你要自己去控制它，你要自己去创造实相。假如是这样的话，那这里的内我又变成你比较深层的应力的哦。你的内我不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吗？或者是你的内我就是你感觉基调的来源啦、啊、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创造原来是跟我们的内我的感觉基调或内我的深层应力是有绝对的关系的，绝对的关系的。好，他说那么你可能已经养成否定自己那个深层应力的习惯了。好，所以感觉基调是我们的深层应力，感觉基调就是我们内我的应力方式。你可能假装它根本不存在，或者是根本试图驳斥它的存在，但是它却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最深层最有创造力的冲动。 那如果你去抗击那个冲动的话，就好像你在强大的激流当中你要逆流而行一样嘛。好，就好像你在尼加拉瓜大瀑布下啊，你想要往瀑布上面去游一样嘛，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我们好像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哈。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是说，你的感觉基调，你那个个人性深层的应力哈，它强过于你任何你以为的你的信念啦。因为那个你想抗拒它的，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哈，我要创造新的局面，那等于是什么，等于你在强大的基础当中想要逆流而上，那这怎么可能呢？那既然不可能的话，为什么人家教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甚至觉得它是不存在的。好，我们所学的赛斯，或者是可能外面坊间所看到的赛斯思想，就是说哦，我的信念创造了实相，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信念。可是他没有告诉你，那好像是在强大的激流当中你想逆流而上一样啦。赛斯的意思是啊，怎么可能呢？好，因为它是代表你最深层最有创造力的冲动啊，你不去管它，甚至你不觉得它存在。我们在讨论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我们的感觉基调吗？没有吧，我们没有讨论到我们最深层的那个创造力，我们没有讨论到深层的应力的习惯，我们认为说只要我现在怎么想就好了。好，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一般同学们啊，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们在问我问题的话，他们都说我怎么样用我的信念去创造我的实相。那你为什么不讨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基调的人？你什么，你内在的那个深层的应力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内我要你体验的是什么？你的内我的应力是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的深层里面你是怎么样一个特质的人？不是这个特质就好或不好，其实跟正面思想负面思想也没有关系。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根本不是正面和负面的问题，而是你的 being 的问题， being 存在的基调，是你的存在的基调，而且用大写。他这里提到说，你用大写去看一下你的存在的基调是什么，那个才是你必须要真正去了解或真正去关心的事情。因为呢，它会从内在里面缓慢的上升，你怎么怎么掩盖它，它都用那种方式来呈现嘛，对不对？好，如果你是柠檬树的话，这个柠檬怎么样都会变成柠檬嘛。好，那像我今天在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你想去改变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想要变成你父母亲认为的那个乖女儿，基本上你有你的感觉基调，他有他的感觉基调啊。虽然你是他的女儿，可是你们来自不同的内我，那你怎么可能改变他的感觉基调呢？那你又怎么能够改变你的感觉基调呢？这不就是逆流而行吗？那如果是不可能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你了解他是什么样一个特质的人，而你了解你是什么样的特质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去了解，好好去学习的部分。我们常常会因为把事情，把一个真理把它稀释化，把它用水一直冲，冲到几乎没有味道了。好，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是变成什么？变成是说我只要正面思想就好了，我的自我是可以控制的，我的自我用信念，我的自我用想法，用思想，我就可以创造我的人生。那这个创造的本身，因为牵涉到我刚提到的那个期待，而这期待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浑然天成的感觉基调，经验当中最内层的那个部分，根本就不是你在创造实相。为什么？因为是从你的内在心灵的核心流出去，然后你又重新体验回来，怎么会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呢？是啦，你创造你的实相了，但是那个实相的创造，它是从内层里头流出去的。换言之，就是你的信念里头一定包含着一个东西，那就是你原始的信念，你存在的感觉基调，你经验当中最内层的，你以为是不让你知道不让你发现的你的心，好，你的核心，你的经验的本身，你的深层的情感，你不敢面对的那个情感。人家教你的那个信念创造实相一定要包含我这里所一再强调的那个感觉基调，那个深层的应力，那个由内我所组装出来的你， 因为那个就是 being， 那就是你的存在，就是你的特色，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本色，不知道你的能量状态，不知道你内在的一种自发性的情感是什么的话，你又怎么创造你的人生呢？好，好，我真的很希望把这一节从头到尾讲完，因为全部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啦，包括他提到你个人的体性，个人的精髓，整个地图你把它画出来，你会发现是以你自己的纯能量的方式去表现你自己。所以因此我觉得如果能够一气呵成的把这一节讲完，那是最好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三十分钟了，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再次的向大家问好，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